来，先跟我一起想象一个画面哦，你一个人，然后徒手挂在台北101的外墙上，你往下看，就是那个几百公尺的高空，信义区的车流像甲虫一样，你感觉一下，此刻你的心跳是不是瞬间飙到180，手心是不是已经湿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深入聊聊这种极限情境。我们手上有一份资料，是一篇叫《贴上的文字》的文章。它从一位名叫 Alex 的攀岩者徒手爬101的故事开始，但最后却巧妙地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同，却可能让你更有共鸣的场景，就是一场重要的大考。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拆解这个连结是怎么建立的，还有它背后那个关于压力的深刻洞见。
没错，这篇文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挑战了一个我们对勇气的普遍想象。我们都以为像 Alex 这种人哈，在高空中的秘诀是无所畏惧，但文章告诉我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句更关键的话，我们等等就要来揭晓，并且看看他如何能应用在你生活中任何高压的时刻。这篇文章的核心。就在于辨析硬撑跟准备好了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巨大鸿沟。
好的，那我们就从 Alex 的故事开始吧。这个对比真的非常强烈啊！我们这些观众在荧幕前看得心惊胆跳、手汗直流，但据说他本人在墙上时内心其实非常平静。这实在太反直觉了！光是站在101观景台的玻璃地板上，很多人腿都软了耶。他怎么可能悬在外面，还能这么冷静？
对，这就是整件事最核心的洞察。他的平静并不是天赋，也不是就是说他没有恐惧感，而是来自三个层面长期累积的结果。首先是经验。
经验。
对他来说，这其实不是第一次，他早就爬过世界各地更高、更困难的建筑了。所以台北101虽然壮观，但在他的挑战清单上，可能只是一个中高难度的关卡，而不是一个完全未知的恐惧。他对这个高度是有熟悉感的。
啊，我懂了，这就像一个外科医生第一次进手术房，可能会紧张到发抖，但开了1000次刀之后，就算面对再复杂的手术，他也能保持镇定。因为那个环境、那个压力，他已经太熟悉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经验给了他一层心理上的防护垫。那第二个层面呢？
第二个层面就是身体层面的训练。他从很小就开始攀岩，几十年的训练下来，他的身体已经有了所谓的肌肉记忆，在什么角度该用哪块肌肉发力，什么样的墙面该用指尖还是手掌，这些反应。几乎都自动化了，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他的身体知道该怎么做。
身体自己就有答案了，这让我想起学开车，一开始手忙脚乱，什么都要想，但开久了之后，遇到紧急状况，踩刹车、转方向盘就变成一种本能反应，所以他的身体已经是一个……
一个高度优化的攀爬机器了，完全正确。
那第三点呢？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心态。你想想看，当你的经验告诉你这场景我见过，你的身体也告诉你我知道该怎么动，那你的心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稳住？
嗯，好像是。
这三者，经验、训练、心态，是环环相扣、互相支持的，它们叠加在一起，才造就了他在极限压力下的那份从容。
所以文章最后给出一个结论说，他站在那个高点时，心里想的并不是"不要怕，我要撑下去"这种用意志力去对抗恐惧的呐喊。
正是，他其实是在用整个身体与心灵去宣告一句更笃定的话：“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对，这句话的力量远比"我不怕"强大太多了。硬撑是你能力还没到，用意志力去填补差距，而准备好了是你已经填平了所有已知的鸿沟，你只是去执行你早已熟练过无数次的事情。这是一种根植于现实的自信。
我准备好了，哇，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量，而且我发现他把焦点从我们无法控制的恐惧感转移到了我们能够确实掌握的准备度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心态上的巨大转变，对吧？
你抓到重点了。
不再是跟自己的情绪对抗，而是专注在自己能做的事情上。
对，这就是心态转变的关键。
接着文章作者就从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转折，他把这个离我们生活很遥远的攀岩场景直接拉到你我可能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的情境，一个面对大考的学生。哎，我来念一下文章里提到的几种考前焦虑，你听听看有没有戳中你。
好啊。
像是我好紧张，脑袋突然一片空白。
嗯，这个很常见。
题目明明看得懂，但就是不敢下笔，怕写错。
也有。
还有，奇怪，这些题目我平常练习都会啊，怎么一考试就错了？
这些话我想是很多学生跟家长的心声，然后大家通常会很直觉地得出一个结论，哎，我的孩子就是抗压性不够。
对。
或是学生自己会想，完蛋了，我就是那种考试会失常的体质，很容易把这件事归因于一种天生的改不了的特质。
对，好像被贴上一个心理素质差的标签。但如果照刚才 Alex 的例子来看，这件事好像有别的解放。
这就是文章提供的一个充满希望的全新视角。他认为心理稳定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它跟攀岩技巧一样，是一种可以被训练出来的能力。
哦，可以训练的。
对，这个类比非常有力。Alex 在高空中的平静来自于他在岩壁上无数次的练习，那么一个学生在考场上的稳定也必然来自于他平时在书桌前一次又一次的学习累积。这等于是把一个很虚无缥缈的心理素质问题转化成了一个可以透过具体行动去提升的技能问题。
把心理稳定看作一种可以训练的技能，而不是天赋。哇，这个观念真的太重要了，这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读书跟练习这两件事的角度。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家长都只会说多做题目，好像只要把答案写对就好了，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做题目的过程其实也是在练胆量，练抗压性。所以练习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就带到了文章的下一个重点。平时练习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把这题写对，它有三个更深层次的核心目标。我认为这非常关键，不管你是不是学生都值得思考。第一，练习是在训练面对未知时的冷静分析能力。
哦，面对未知。
对，你想想看，大考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往往不是那些你会写的题目，而是突然冒出来一题你从来没见过的题型。那一瞬间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立刻慌了手脚，心想，完蛋了，这题没看过，分数飞了。
大部分人应该是这样。
还是能稳住阵脚，告诉自己，好，没看过没关系，我来分析一下它的已知条件是什么，然后理性的去拆解它。平时练习各种难题，就是在模拟这种遭遇战，训练你在惊讶过后快速恢复冷静的分析能力。
我懂了，这是在做认知上的压力测试。那第二个呢？
第二是在训练面对挫折时的调整能力。这也很真实，当你写错一题，订正完，结果下一道类似的题目又错在同一个地方。
啊，这个超烦的。
对，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去修正自己的思考方法，然后再来一次？还是你会直接崩溃，觉得我就是个笨蛋，我永远学不会，然后就放弃挣扎了？每一次订正错题，其实不只是在学知识，更是在锻炼你的心理韧性。
这听起来像是在锻炼情绪上的恢复力。我想到我高中时有一次数学模拟考，第一题我就卡住了，然后心里一慌，结果后面好几题明明会写的，都因为心烦意乱而出错，考完成绩超惨。但我后来发现，如果我跳过第一题先写后面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我当时就是缺乏这种快速从挫折中调整过来的心态。
没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后第三点，练习是在训练面对压力时的思考品质。考场上最大的压力源之一就是时间。
对，时间。
当时钟滴答滴答的走，旁边的同学写字跟刮台风一样刷刷刷地翻页， 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你还能不能维持清晰的思考逻辑？所以平时做现实练习根本不只是为了追求速度，它真正的目的是在为你的大脑做压力脱敏治疗。
压力脱敏治疗这个说法太贴切了。所以这三项能力，冷静分析、挫折调整、压力下思考，才是文章定义的真正的大考实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考常常不只是智力竞赛，它更像一场残酷的心理战。
正是如此。
在决胜关头，彼得王导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谁的心理素质更稳定。
彼得是谁的准备更充分，而这个准备是包含心理层面的。
好，所以如果大考是一场心理战，那听起来解方就不只是读更多书这么简单了。但这很反直觉，对吧？大部分家长跟学生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那就再多做500题啊，用题海战术把所有题型都扫过一遍。文章是怎么看待这种方法的？
这里就是文章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他提出的真正解方，并不是想办法消除压力，也不是单纯的给予口头上的鼓励，像是放轻松，你很棒。他反其道而行，要让学生在练习中习惯压力。
等等，习惯压力，这听起来有点矛盾，甚至有点残忍。现在不都提倡要快乐学习，要减轻学生的压力吗？
这是个好问题。它听起来矛盾，但你仔细想就很有道理。就像你要学游泳，你不可能永远只在岸上听教练讲解做热身操，你最终必须下水去亲身感受水的浮力、阻力，甚至呛几次水。
嗯，有道理。
同样地，你要学会在压力下保持稳定，你就必须在平时的学习中刻意的去创造和体验一种可控的压力环境。
可控的压力环境 ，OK， 这个词很重要。所以不是要把人直接丢到深海里，而是在安全的泳池里先练习。
完全正确。文章提到，这可以透过有系统的课程安排、反复的检讨与修正来达成。每一次的模拟考、每一次的现实测验、每一次挑战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一点点的难题，都是在让学生慢慢地建立一种内在的认知。他会从这些微小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中学到，哦，原来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我可以撑得住。
原来遇到完全没头绪的难题，我静下心来还是能想出一些方法的。
原来那种想放弃的念头并不会真的把我击垮。这种亲身体验过的力量，远比100句“加油，别紧张”来得更真实、更可靠。
我非常喜欢文章里那个比喻，他说，攀岩者不会一开始就挑战101，学习也不是一口气跳到终点。这句话把整个过程描绘得非常具体。学习就像攀岩，你得先从家里附近的练习墙开始，然后是郊山的小岩壁，再来是更高难度的路线。每一次克服困难的经验，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是在为你未来那场真正的大考铺好一块稳固的、可以信赖的踏板。
是的，
当踏板铺得够多、够稳的时候，你自然就有勇气去挑战更高的山峰。
是的，自信就是这样一块一块踏板铺出来的，而不是靠凭空想象或自我催眠。
所以总结下来，这篇文章其实描绘了一个从外在行为到内在心态的转变过程。当那位经过充分练习的学生最终坐上考场，打开试卷的那一刻，他或许还是会紧张，心跳还是会加速，这很正常。但是在那份紧张的背后，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东西，那叫做底气。
没错，他的身体和心里会同时浮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不是在尖叫“完蛋了”，而是在平静地告诉他：“嘿，这种感觉我很熟悉，我走过比这更困难的练习，解过比这更复杂的题目，我不是第一次站在这种高度。”
这就是准备所带来的力量。这又带出了整篇文章最核心也最振奋人心的结论。真正的自信从来就不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用力喊话，告诉自己不叫怕，我不怕。
真正的自信是在经历了无数次踏实的准备之后，能够在心里平静的、笃定的对自己说出那句，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 远比不害怕更重要，也更强大。因为不害怕可能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压抑或麻木，但准备好了代表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的认识，对可能发生的挑战有实际的预案，这是一种根植于现实的真正的力量。
说得很好。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带回去深入思考的问题。文章在结尾句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些恐惧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我们还不够熟悉那个高度。这句话把整个概念从考场延伸到了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的问题。在你自己的生活或工作中，有哪些你视为未图的高度？那可能是一场决定你职涯的简报，一次你一直想逃避的艰难对话，或是一个你渴望但又不敢尝试的全新专案。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对这些高度感到恐惧的原因，真的是因为你的能力完全不足吗？或者更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你还没有为它进行足够的有系统的练习，去真正的熟悉那个高度？而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为了攀上那个高度，你现在可以为自己铺下的第一块踏板会是什么呢？